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李兰，欢迎你呢跟我们一块儿呢去学习以赛亚书，有张道明牧师呢带着我们进入以赛亚书里头，我们一起呢去看我们的神是多么的伟大，这位以色列的圣者他怎样呢是审判全地的主，同时呢他又是呢全世界的一个盼望啊，他也是呢会带给呢他的选民呢有盼望有救赎。在过去呢，上一回呢我们就看了神是公义之主，那么在今天以赛亚书的第18讲里边呢张道明牧师呢就会为我们特别讲到以赛亚书的34章到35章他的这个有一个短短的一个题目呢，就是恢复之恩。那么其实以赛亚书的34章35章呢都是呢讲到呢一个审判列国和救赎选民的这个主题，而这两章的信息呢可以说是以赛亚书前半部分的一个高潮啊，而且呢也可以说呀是作为28章一直到呢33章的一个总结，所以呢是相当重要的。我们现在呢就把时间呢交给张道明牧师，让他来带着我们一块呢去进入以赛亚书的34章到35章里头。
这卷先知书有小圣经的美誉，书中对弥赛亚有最清楚的预言。这卷书的作者宣称神为以色列的圣者，他怎样描写神的救恩普及万国呢？请听张道明牧师为您主讲以赛亚书。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您好，我是张道明。张呢就是张飞的张，道呢就是道路的道，明是日月明。今天有这么好的机会再一次跟您一块研究这个以赛亚书，我们已经进入第18课了。今天我们所研究的有一个新的题目，叫做恢复之恩。什么叫做恢复之恩呢？就是当以色列人他们敬拜偶像的时候，当神的百姓不好好的尊重神，跟着其他的人敬拜他们的偶像迷信的时候，神的心伤害得很厉害，于是乎神用他的鞭子抽打刑罚他的老百姓，以至于呢他们甚至于灭亡啊，用各样的办法就是把他们受各样的刑罚。但是呢当他们遭遇了各种的苦难之后，他们向神悔改，向耶和华神悔改认错，而且呢从他们那个错误的道路上回转的时候呢，神有恢复之恩在他们的身上，就是说他们会重新再来的。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在我们的人生的道路上，在我们这个基督徒跟随主的道路上，有些时候我们也有失落，有些时候我们也有败坏，有些时候我们甚至于会犯罪离开神，但是不要怕，只要我们回到神的面前重新再来，神有恢复之意之恩在我们的身上。今天呢我们所讲的就是以赛亚书的第34跟35这两章讲到恢复之恩。那么现在呢我们用几分钟呢做一个温习，看看上一课我们所讲的到底是什么啊。上一课呢我们就讲这个33跟32章。33跟32章呢当时呢有一个很大的威胁在那个南国，就是在这个大卫王的宝座，就是这个耶路撒冷啊这个城里头。因为呢亚述的军队当时呢已经战胜了北国跟叙利亚，而且呢又把这个耶路撒冷呢围起来了。那么当时呢他们就看见了这个国家呢一定会灭亡， 所以非常的着急。非常的着急的时候呢，神的先知以赛亚呢就出来代替神讲了一些的话，不单只预言将来这个亚述军队呢会失败，而且呢还告诉以色列百姓说，我已经为你们预备了一个救主，这个就是公义之主、公义之君在你们当中。他说将来有一个人一定要兴起的，这个公义之君一定要兴起，这个公义之君呢不单只兴起，而且呢他的身上非常的有恩赐，他非常的聪明，非常的能干，他要把你整个的国民带过来，把整个的国家拯救过来，而且呢要施行他的公义的权柄呢，要统治这个国家，从前那个撒谎的国度当中带过来，从前那个诡诈的国度当中带回来，从前那个长长的贿赂啊，用金钱可以打通旁门左道的这种黑暗的不合乎神心意的不公义的办法，神要把我们的国家拯救过来。于是乎呢，这个公义之君呢必定要出现。那么这个公义之君到底是谁呢？当时出现的就是西西家这个国王，他非常的敬畏神，他重新的把老百姓带回到圣殿当中，好好的敬拜侍奉主，所以呢神就特别的恩待他。那么以至于后来呢，亚述的军队呢就被天使在一夜之间消灭了185,000人，就把整个的国家呢从危难当中拯救了过来。这是以后呢我们在以赛亚书其他的章节里头呢都可以看见的。所以呢，以赛亚在以赛亚书的第33章跟32章里头呢，就先把这个公义之君的预言呢把它带出来。我不知道你到这个时候呢你还记不记得上一课我们讲到这个问题啊。假如上一课你没有上或者是漏了的时候，我现在稍微用一两分钟把它做一个温习的时候呢，你就应该赶快的把它记下来，是不是啊？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再看这个32章跟33章的时候呢，就一定大有帮助了。那么第二个重要的地方呢，就是上一课里头所讲的这个公义之君呢，其实是就是指着那个遥遥远远的另外的一个人，他会永永远远的成立他的国度的。那么他的国度直到永远，这个当然不是人间的公义之君了，这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到这个地球上来，他要统治这个地球，他要呢亲自的管理这个地球。现在这个地球呢充满了各样的灾难，充满了各样的不平，充满了各样的黑暗，将来呢这个公义之君呢必定要回来，他要把他的公义呢审判这个地球，他是真真正正的公义之君，那么他的国度呢要到永永远远。这就是上一课里头呢我们所谈到的两个重要的问题啊。那么今天这一课呢，我们就看第34章跟35章了。34章跟35章里头呢又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恢复之恩啊。恢复之恩之前呢，我们就看见有一个国家呢成为一个例子，而且这个国家呢直到今天呢都已经完完全全彻彻底底的消灭了，不再在地球之上出现了。那么这个国家到底是叫什么名字呢？就叫做以东。那么这个以东呢，这个国家呢在第34章里头呢就讲到它将来它的消灭呢是非常可怕的，而这个消灭呢又指到将来另外的一个战争。那个另外的一个战争呢，就是在启示录里头16章跟19章里头所讲的那个哈米基多顿的大战。那个大战里头呢就是尸首遍野，非常的可怕。那么现在呢就先用以东做一个例子提醒一下，然后呢才到那个恢复之恩。但是为什么要讲以东呢？原来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在里头，我们待会儿回来就可以仔细的看一看。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 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以赛亚书第九章六节。
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今天这个课程当中呢，我们就看34章跟35章。那么请你把34章呢打开来看一看啊。那么我就想呢，前面的地方呢我就暂时留一留啊。现在呢我要跟你看的是那个第八节啊，34章的第八节。我要读一读这一段的圣经，因为这一段圣经里头呢讲到耶和华报仇的时候，第八节，因耶和华有报仇之日，为锡安的争辩，有报应之年，以东的河水要变为石油，尘埃要变为硫磺，地土成为烧着的石油，昼夜总不熄灭，烟气永远上腾，比世世代代成为荒废，永永远远无人经过，地虎建筑却要得为业，猫头鹰乌鸦要住在其间，耶和华必将空虚的准绳、混沌的线砣拉在其上，以东人要招贵酒来治国，那里却无一个，首领也都归于无有，以东的宫殿要长荆棘，保障要长吉利和刺草，要做野口的住处，鸵鸟的居首，旷野的走兽要和豺狼相遇，野山羊要与伴偶对叫，夜间的怪物必在那里栖身，自找安息之处，箭蛇要在那里做窝，下蛋抱蛋，生子聚集巨子在其影下，摇鹰各与伴偶聚集在那里。我们看这一段的经文，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感想啊？现在呢，让我仔细的跟您分享一下。假如你听得明白的时候，赶快的把它记下来啊，因为呢，这是帮助你，也可以帮助很多很多弟兄姊妹的。原来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神说亚伯拉罕，将来呢，整个的世界要因为你跟你的后裔受影响的。而亚伯拉罕的后裔呢，当然是指着将来要来的主耶稣了。所以呢，亚伯拉罕后来被带到约旦这个地方，就是这个约旦河的这个地方，就过了约旦河，进入这个流奶与蜜之地，就是这个迦南地，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就是今天的以色列地啊，这个就成为流奶与蜜之地。那么这是地球的中间，我们曾经多次跟大家分享了，它的北边是欧洲，它的南边是非洲，它的东边是亚洲，是世界三大陆地的交界点。所以呢，它那个海呢叫做地中海。我们知道呢，满有神的心意在这儿，因为呢，神要把他的儿子耶稣降生在这个地上，成为整个世界的救主。所以当我们看见这一切的事的时候，就不能够不赞美神的永远的计划。但是亚伯拉罕后来呢，他就生了一个儿子以撒啊。那么亚伯拉罕以撒啊，但是在生这个以撒之前呢，他就一直没有孩子，他就把他的婢女呢，就是一个埃及的女人呢拿过来成为他的妻子，就跟他生了另外的一个儿子，叫做以实玛利。换句话说呢，这是一个混血的啊，不是神所要的。那么并不是说这个混血的就不好，不是这个意思，乃是说他不是在神的应许之下生下来的，而是用人的意思生下来的。结果呢，这两兄弟以实玛利跟以撒之间呢，一个是凭着人的血气生下来的，一个呢是靠着神的应许生下来的。那么结果呢，这两兄弟后来就发展有冲突，这个以实玛利呢就变成以东人的祖先，又变成现在的亚拉伯人的祖先啊， 这一点我相信大家都应该知道的。那么这个以撒呢，就成为以色列人的祖先了。那么这是第一。那么以撒之后呢，他又生了一个双胞胎，这个双胞胎呢的名字呢叫做以扫跟雅各。结果呢，这个以扫呢他就不尊重神啊，圣经里头是这样告诉我们的，他不以他为长子的身份重要，他不重视这一点。那这个呢，在神的国度当中看起来呢，就是对于属灵的事儿呢他不关心，他只注意这个世界里头的事儿。那么他的弟弟呢，雅各呢，虽然是双胞胎，但是这个是弟弟啊。这个雅各呢却是非常的注意这个属灵的事儿啊，他甚至用诡计呢就骗了他哥哥的一个长子的名分回来。于是乎呢，就从他的爸爸以撒的身上呢，他就得了那个长子的祝福。那么后来呢，这个哥哥呢就想杀他，那么两兄弟呢又起了冲突。那么虽然后来和好了，但是无论如何呢，这个哥哥就是以扫呢，他的后代呢就是今天的以东人的祖先，也就是今天的亚拉伯人的祖宗。那么这个雅各呢，他的孩子呢就是今天以色列人。雅各有十二个儿子啊，这十二个儿子呢就成为十二个支派，这十二个支派呢就是以色列人十二个支派。好，我把这个以东的背景都给你讲清楚了。那请您不要误会，以为我呢在看低以东人，不是这个意思。原来以东人呢在耶稣基督的一个时代呢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当时耶稣基督所居住的这个巴勒斯坦这个地方，他的国王呢就是以东人啊，那些希律王呢他就是以东人啊，虽然他统治的是犹太人，但是呢他其实他的本身是以东人。那么在神的恩典当中，亚拉伯人今天在他们的身上我们也可以看见有神的恩典啊，他们是握着世界上最多石油的权柄的一些民族跟国家啊。虽然今天世界上都是很多的不公平的事啊，很多的冲突啊，就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从前的祖宗呢早已经有冲突了，所以今天我们就看见在他们的子孙身上也有冲突的。这个真正的冲突就是属灵的冲突，就是表示一个属神的民族跟一些黑暗势力的民族他们之间的冲突了啊。所以呢我们看见这是属灵的事儿。那么只要将来那个属灵的君王他来到之后才可以好好的解决的。那么今天我就把这许多的事儿呢跟你讲过了。但是以东跟以色列人又有什么特别的关系呢？原来当以色列老百姓他们要进入迦南美地，要进入这个美地的时候，他们要经过以东的地方。当时以东人就不念他们原本是手足兄弟之情，不念这个情谊，而且呢，他们带着刀，带着枪出来说，他说，不许你们经过我们的地方，假如你经过我们的地方呢，我们就要跟你们打仗。当时摩西要求说，他说好不好，请你们把食物跟水给我们吃给我们喝啊，我们一定用钱呢去买的啊，不会亏待你们。但是以东人就出来抵挡他们，所以呢以后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之后，他们的国家安定之后，神就对他们说，他们说你们不要跟以东人来往，以东人也不许进入圣城当中，就是这个原因啊。那么到后来神就亲自的报仇，而且呢消灭了以东，就是在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当中。那么这个地方呢就让我们有一个比较清晰一点的那个背景的认识。那么待会儿我在看以东的事儿的时候呢，你就知道哦，原来有这个背景在背后的。那么我们就知道神用它做一个例子，就是说神有公义的报仇的时间，而且他的刑罚是非常非常严厉的。 那么现在呢，我们回到第34章啊，请你把它的第一节打开来看一看。这里头呢，就讲到呢，将来有一天呢，世界有一个战争，非常的可怕。对当时来讲，就是以东被消灭的战争。但是指的很远很远的将来呢，就是指世界的最后一次的消灭的战争。这一次消灭的战争可以说是世界的第三次大战，也可以这样说了，其实就是世界被毁的最后一次大战，也是属灵的最后一次大战，就是地球上撒旦魔鬼他要搞动人的心，把所有一切的武器都带到那个地方，要与天上的神作战的。那么这一段大段的经文呢，有人说就是当我们把启示录看一看第16章跟19章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看见呢，原来他也指着那个战争，那个战争叫做哈米基多顿大战，就是世界最后的一次大战。而在这个最后一次大战的时候呢，他们所指着的那个敌人是谁呢？就是主耶稣从天上而来，主耶稣带着他的天军还有你跟我回到这个地球之上，要统治这个地球，地球上的人就跟他作战了。结果怎么样呢？耶稣基督用他自己的荣耀消灭他的敌人，因为呢，他是绝对绝对不怕这些黑暗的势力的。好，现在我们来到第一节啊。他说列国啊，要近前来听，万民啊，要侧耳而听，地和其上所充满的，世界和其中一切所出的都应当听，因为耶和华向万国发愤恨，向他们的全军发烈怒，将他们灭尽，交出他们受杀戮，被杀的必然抛弃尸首，臭气上腾，诸山被他们的血融化。第四节，天上的万象都要消没，天被卷起好像书卷，其中的万象要残败，像葡萄树的叶子残败，又像无花果树的叶子残败一样，因为我的刀在天上已经和足，这刀必临到以东，和我所咒诅的民要施行审判。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第一，这里头所讲的是以东；第二，但是绝对不单只是以东，因为万国要来征战，所以呢，我们可以说这里头呢，又是讲到将来那个哈米基多顿的大战。但是现在呢，我们不要怕，神的子民要回到他最美丽的那个地方，他们要专心敬拜神，专心敬拜这一位为他们死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这样的时候呢，他们的生命就被恢复了，他们的强盛就被恢复了，他们的丰满就被恢复了，救恩就临到他们的身上，不单只是属灵的救恩，而且是属物质的救恩。请你看看第35章，你说这就知道了。第一节，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沙漠也必快乐，又像玫瑰开花，必开花繁盛，乐上加乐，而且欢呼，利巴嫩的荣耀，并加密与沙伦的华美，必赐给他，人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我们神的华美。你们要使软弱的手坚壮，无力的膝稳固，对胆怯的人说，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看哪，你们的神必来报仇，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他必来拯救你们。这是何等美的一件事，沙漠变为江河啊，而且遍地都是美丽的花啊，玫瑰花啦，沙伦与加密的华美啦，都出现在这个地球之上，这就是神要拯救的。而且呢，我们的身体也得到医治了啊，我们的软弱的手得到坚固了啊，胆怯的心要刚强了啊，我们的神他审判之后要有恢复之恩在你跟我的身上啊。还有下面呢，又讲到我们亲身所享受的 神的医治。第五节，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像鹿，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发光的沙要变为水池，干渴之地要变为泉源，在野狗躺卧之处必有青草、芦苇和蒲草，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污秽人不得经过，必专为属民行走，行路的人虽愚昧也不至失迷。啊，这一大段的经文就是讲到将来我们的身体会再一次恢复到他原本神造我们那个身体的那个完美的状况，将来在这个地球之上我们会享受神为我们预备的那个永远的国度，而且呢在这里呢有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这个就是恢复之恩了。但愿我们在主的面前好好的过我们这一段的日子，将来有一天我们就要进入那个新天新地的时候，这就是今天的经文里头所描述的美丽了。
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像鹿，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以赛亚书35:5-6。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是一个冲突，是一个矛盾。为什么呢？因为在第34里头，我们看见有世界最后的大战的影子，万国来一块战争，这是何等的可怕。我相信在你在我的生命当中，我们没有一天不是处在战争之下，因为呢不在这个地方有战争，又在另外的一个地方啊，不在这一州里头有战事，又在另外的一州里头有战事。这个世界并不是一个美丽的世界，这个世界充满了罪恶的世界，因为它躺卧在黑暗之主撒旦的权柄之下。但是我们看第35呢，却是另外的一个图画了。这是何等美的一个图画呢？在里头有江河，有花朵，有美丽。现在呢有两个问题想问问你啊。第一，为什么神要刑罚这个世界呢？第二，那么神刑罚之后，他后来要怎么样处理我们这些属于他的人呢？那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好好的回答这两个问题的。写信给我吧，让我得到你的答案，可以心里头得到鼓励。下一次同样的时间，我们再来好好的学习第19课。
谢谢张牧师的分享。盼望呢，当我们看见神啊，他选民之乐的时候，当我们看见呢，听见呢，列国都要进前听的时候，我们真有一份的心愿，就是把福音呢去遍传，让万民都能够认识我们的主，认识我们的神。好，愿主呢祝福你，我们下回见。